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有个事儿吵得沸沸扬扬的，是吧？这个事儿呢还跟这个清华北大有关。有一个在清华北大那块卖鹅腿的大姐啊，几年前因为大姐亲切有人情味，卖的所谓的鹅腿好吃，性价比也高，于是就被清北学生们捧为海淀的深夜食堂。然后大姐跟她的鹅腿就出圈了啊，成了现象级的网红，甚至被请进清华北大给学生们开讲座。而且呢这大姐野心挺大，把生意做到了国贸中心啊，结果自己的鹅腿就被打工人一眼识破，并且给她举报。有司介入之后证实了这大姐的网红鹅腿其实是鸭腿啊，而且用的还是那种最便宜的冻货。有人查了一下，这一个冻鸭腿只需要2块一个，一个冻鹅腿呢要15块一个啊。这大姐一个所谓的鹅腿卖给清北学生20多块钱一个，大姐还得赚了10倍。而且这大姐也挺黑，有的鸭腿都已经长绿毛了，她还忽悠人家说是拿葱腌出来的。这事儿一出，不仅清北学生的智商被网友们质疑啊，而且呢这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再一次登上了热搜。咱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对吧？有关食品安全的话题呢我以前也讲过不少，但是架不住咱这地方吃的东西总是出事儿。这个记性好的朋友呢应该记得前几年江西有个学校食堂吃出来个鼠头鸭脖事件，是吧？于是有人就说这鸭生南昌为鼠，鸭生北京则为鹅，甚至有人调侃说这是第3次鸦片战争啊，鸭是鸭子的鸭，然后片是骗子的片。但是不管怎么苦中作乐啊，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咱们社会里的一个顽疾，是吧？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老祖宗们为了以次充好都使出过什么手段啊，官府又是怎么治理这些问题的。早在这个先秦时代其实就有以次充好的案例了啊。当时鲁国有一个卖羊的商人名叫沈游氏，这哥们儿为了赚钱，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给羊灌水，给羊增重，骗买主。等到这个孔子当上鲁国大司寇以后啊，鲁国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因此呢这个沈游氏也不敢给羊灌水了。类似的情况呢在汉代也能看到啊，汉代的法律里有这么一条，猪食腐肉，腐肉毒杀伤病人者，极尽孰凡其余。意思就是肉类变质，出现治病致死情况呢应该立刻把剩下的肉都给烧了。其实咱们也好理解，是吧？在那个年代肉的保存手段很有限，而且运输也很困难，所以肉很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就算是用盐把肉腌成肉干啊，在这个盐非常稀缺的古代也经常会出现加盐不足导致肉干发霉变质的事儿。所以说为了以次充好，把这些个烂肉拿出来卖的人不在少数。为了震慑这些个不法之徒啊，汉律里还有这么一句，当凡服凡极力主者，皆作腐肉脏，与道同法。要是该处理的变质肉没有处理还敢拿出来卖的，那么就要按照盗窃论罚啊，而且管事儿的官吏也得连坐。在这一时期因为市场经济有限，所以说虽然有这种以次充好的手段啊，但是并不算多数，而且大多都是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伎俩。从唐宋开始这个民间贸易呢逐渐繁荣啊，因此各种造假以次充好的手段也开始大规模的涌现了出来。针对以次充好的食品安全问题呢，这个唐代的《唐律疏议》中就严格的规定，腐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90，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1年，以故致死者绞。在汉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判刑啊，一旦发现肉腐烂就要把剩下的腐肉烧掉，不肯烧掉腐肉的要打90杖啊，谁要是故意把毒肉卖给或者送给别人，造成别人中毒的就要判1年徒刑啊，如果给人吃死了就要判绞刑。从唐代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罚力度上，咱们也能看出来那时候的人还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对吧？但在当时呢这种事儿其实也是屡禁不止。在宋代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尸米水肉尤为人害，这也是当时两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往米和肉里加水啊，增加分量。 当时有一个商人下乡收米，附近的农民听说米价高腾，当即也不顾什么体面了啊，就近跑到稻田里直接舀水往米袋子里浇。至于这注水肉呢，那更是千年以前就有的把戏，是吧？到后面甚至有的黑心商贩会根据品种灌不同的东西，像是鸡呢，它的胃比较坚固，是吧？那么就往鸡的嘴里面塞沙子，然后像猪这种呢，就还是灌水啊，一直搞到肚子肿胀，给折腾到奄奄一息了，再拿出去卖。咱们可以想想，是吧？甭管是米还是肉，经过这么一折腾，且不说价格虚高，更严重的就是质量问题了，对吧？尤其是灌过水的稻米啊，咱们都知道这米的存放需要避湿，对吧？可是他这一加水，可以想见这发霉速度不是一般的快，这人要是吃下去了能有好吗？而且进一步来说，这种行为搞到最后其实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根据当时的记录，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成了习惯，只要是杀来卖的猪，那么屠宰之前一定会灌满水，靠这个方式赚点钱。而且呢，在当时以次充好这种事儿不仅仅是局限在食品领域啊，药品领域也是一样。南宋有个官员曾经记录过这么一段故事，当时呢他得了病啊，需要这个碧城茄这种药材治病。这玩意儿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他总共需要买一俩，但是他知道药品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事儿太多了，实在是不放心，所以特意派人在六家药铺分别抓了一千六份。结果呢，这些药里面尚且不说掺了一堆碎末和腐烂的，光是草梗就占到了三分之一啊！这下子给他气得半死，把这些药铺老板直接抓过来打了60大板，而且呢还感慨了一句啊，这官员买药都已经成了这副德行了，是吧？普通老百姓能买什么药，那真的是不敢想象。这个官员虽然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但是因为他的秉公办事，当时的人们称其为民工。即使如此，这位民工也对以次充好的事情无可奈何啊！他甚至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市井妄利之人，其他有可作为，唯药饵不可以作为。作为于饮食，不过不足以爽口，未害也；作为于器物，不过不足于适用，未害也。唯于药饵而一货作为烟，小则不足欲及，甚则必至于杀人，其为害岂不甚大哉？意思是市面上这些造假的人，别的东西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造药品的假就行，食品造假不过就是吃起来口感不好，器物造假不过就是不耐用，是吧？这俩东西都没什么大的危害，唯独药物造假是真的会搞出人命的，是吧？其实他说这话呢，已经属于是无可奈何了，只能这么收着说。你今天去这个北京同仁堂的门店，都能看到有这么一副对联啊，上联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然后下联是“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啊。这下联的意思就是说，无论药材的原料有多贵，利润有多少，同仁堂也绝对不用劣质药材或假药来以次充好。咱们反过来琢磨一下啊，这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难道不是本分吗？是吧？用这玩意儿来给自己打广告，其实就反向证明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事儿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在南宋时期啊，社会上造假的泛滥程度，我们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啊。元代有一个叫周密的南宋遗民，他曾经写过一本《武林旧事》，他在里面写南宋临安的时候，前脚刚怀念完临安的繁荣，后脚就说起这临安城里可谓是假货遍地，买的衣服都有可能是用纸糊出来的啊，用胶把纸粘到一起，然后在外面刷油，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的，是吧？平常穿着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一旦赶上下雨，那衣服简直是见水就烂。然后呢，买的香和药可能是拿土搓出来的啊，香根本点不着，药也没效果，以及买的这些个吃的都是假冒伪劣啊，好的掺水掺灰，坏的都不知道怎么来的，是吧？什么变质肉、僵尸肉应有尽有。更要命的呢，是商家找回来的钱都有可能是假的啊，当时盛行用铜钱代替金银，因此至于假的钱币，那更是泛滥。纵使是带着时代滤镜的南宋移民， 对这个临安的印象呢也摆脱不了这泛滥的造假，是吧？因此当时假货之猖獗，咱们呢可见一斑。其实无论是市场上食品药品以次充好的问题，还是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后要求退货退款的纠纷啊，当时的法律都有相应条文加以规定，比如继承唐律的北宋法律条文汇总宋刑统里就有官府背书的退款原则，只要消费者在购买牲畜的时候立有合约，那么买回家之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如果卖方不退，那么就可以向官府举报啊，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而且还要罚卖方40小板。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们准备在6月26号到6月30号啊，5天4晚，是吧，组织大家到这个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安阳这两个古城去游学。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有七大古都，是吧，北京、南京、长安、洛阳，还有这个安阳、开封以及杭州啊，说实话呢，我总是觉得后边这两座城市呢有点勉强，是吧？就比如说开封有5代的4个朝代加上北宋啊，这个杭州呢只是一个吴越国加上一个南宋，反而还不如邯郸，对吧？这个邯郸呢从先秦时代的赵国就在这儿立都，而且3000多年不曾改名啊，它在历史上不只是6朝的古都，而且主要是在魏晋16国时期，这个曹魏定都的临漳就是古邺城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因此呢留下了众多古迹。安阳呢不但有这个殷商王陵和博物馆，而且还有汤阴的岳飞庙啊，可以称为是天下岳庙的祖庙，再加上还有袁世凯最后在安阳归葬的墓等等啊，这些地方都非常值得一去。咱们这个5天4晚的游学呢会非常非常的充实啊，在邯郸我们会去到邯郸市的博物馆，另外还会去到著名的响堂山石窟北朝博物馆以及邺城考古博物馆，然后到了安阳呢我们会去到著名的园林天宁寺岳飞庙以及这个殷墟博物馆，还有这个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总之这一趟呢咱们会从先秦时代一直看到近代啊，横跨几千年，古迹众多，文物丰富，保证让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除此以外呢，宋朝还组织半官方的行会啊，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行会，必须加入行会才能从事对应行业。一旦发现搞假冒伪劣的行会，有权力驱逐，让他做不成生意。而对于那些无证经营之人呢，在当时最严重的可以被判处流放啊，但即使如此依然挡不住当时民间的滚滚假货。等到了明清时期，这以次充好的事儿呢也不见收敛啊，反而是闹得越来越大，底线也越来越低。清代文人许凤恩写过一本《蓝条馆外史》啊，里面提到过这么一个非常缺德的假货故事。在安徽的定远县，有一年春夏之交，雨水稀少，农民地里都收不上来庄稼。然后呢，好不容易熬到了6月，天降大雨啊！当时的农民都急着种点荞麦救荒，是吧？当时地方上有一个富户，他的仓库里正好存了一批荞麦啊，只不过这批荞麦的品质很差，形状干瘪，色泽发暗，拿出去卖的话，肯定是比不过别人家的荞麦。于是呢，这个富户就新生了一个歪点子啊，他把这批荞麦上锅蒸了一遍。这么一来呢，这荞麦自然是个个饱满，是吧？颜色也看起来明亮多了啊。然后他把这批蒸过的荞麦当成高品质种子，高价售卖啊，靠着这笔买卖赚到了暴利。结果咱们可想而知，是吧？这蒸过的荞麦怎么可能会再发芽？所以从他这儿买的人都落了一个颗粒无收的下场。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最终无数的人被饿死。像这种以次充好的事儿，可是比前面那些卖注水肉、卖纸衣服的严重了无数倍，对吧？后来这个作者许凤恩还给这人安排了一个天谴的结局啊，让他被雷劈死，在府邸留下了“征桥误人，粉身莫赎”8个字。但是这种结局呢，自然是只能存在于评书演义里了啊！现实中这些以次充好、谋财害命的贩子，绝大多数都能逃脱惩罚。在晚清时期，伴随着近代工业的传入，以次充好、以劣充良的手段也是被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伴随着报纸这一近代媒体的引入 啊，这种骗局的影响力呢也被大规模的拓展。在此前，造假的贩子最多不过就是在市场上吆喝，是吧？撑死了祸害一下十里八乡的人，而且造假手段也不过就是搞点小把戏，骗一骗贫苦百姓还行。可是等到了晚清时期，工业制品成了人人都陌生的新奇玩意儿，而且报纸也成了这些假冒伪劣商品宣传自己的平台，因此呢，也就造就了一个个的大骗局。其中闹得最大的一例，当属是上海的假燕窝啊。咱们都知道，这燕窝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视为了珍馐。这个江浙长三角一带的有钱人呢，都以吃燕窝为一种身份象征。于是当时有一个安徽商人名叫孙敬湖啊，他也想靠燕窝赚一笔。当时大多数的燕窝商人都会选择进口东南亚的燕窝，因此当进口商的就赚钱，对吧？这孙敬湖呢则是动了歪脑筋啊，他没有去找什么货源，而是在1899年推出了一款新产品，号称是燕窝的加工品，功效甚至在燕窝之上啊，美其名曰燕窝糖精。至于这产品的真身呢，有人说是在糖浆里加香料，有人说是拿萝卜絮小鱼干粉末再加上点糖搞出来的啊，反正肯定是没正经东西，更不可能含有什么燕窝。为了给他这个产品贴金，孙敬湖是真没少用手段啊！他先是找来了美国的传教士林乐之，这位传教士在咸丰年间就来到了中国，一直从事教育和翻译工作，在东南沿海颇有名望。于是孙敬湖忽悠着他入股公司，并且产品的赞词也是出自林乐之之手。而在找真洋人为其背书的同时呢，孙敬湖还搞了一个假洋人啊，他以一个葡萄牙人希克斯的名义在报纸上打广告，先是感叹如今燕窝难买，而且买来的品质也不能保障。随后笔锋一转啊，本公司煞费苦心开发出的新技术，用上等的燕窝经过机器和化学处理做成糖精。这种只取燕窝精华的产品不仅效果更好，而且还不用处理，开盒就能吃。咱们要知道，在当时这机器化学那都是象征着先进技术的西洋词汇，是吧？就跟咱们现在干什么都扯上 AI 一样。这东西呢又是随身携带方便，而且开盒及时的稀释吃法，是吧？更别说还有知名洋人给他背书了。但是孙敬湖到此还没完啊，这洋功夫做足了，本家的蒙人功夫也不能落下，对吧？于是孙敬湖在上海冒充同仁堂开了一个同德堂啊，伪造了曾国藩、左宗棠等一干名臣的匾额。为了造势，他大量动用了报纸资源，先是拉拢上海的知名大儒，像是这个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于越，还有盛宣怀之父盛康，以及当时的翻译家沈玉贵啊，都受到了他的拉拢，在报纸上写文章赞扬他那一文不值的燕窝糖精。后来孙敬湖还嫌阵势不够大啊，索性在游戏报上发起了一个咏赞燕窝糖精的征文大赛，然后呢把报纸上刊登出来的这些鼓吹燕窝糖精的诗文刊集成一本燕窝糖精谱，在上海名流圈子里到处推广。靠着这么多的营销手段，这粗制劣造的燕窝糖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名流的标志食品，顶着4块银元的超高价格，数月之间便卖出去了预估数量的3倍之多啊！孙敬湖也借着这燕窝糖精一下子成了大富豪。当然了，既然是骗局，肯定就会有被揭穿的那么一天，是吧？曾经有一个给他写赞诗的人名叫吴简仁，他后来意识到了这玩意儿就是一个骗局，于是以上海话谐音沈经武为名，把孙敬湖的这套骗人招数尽数写到了自己的自传里。当然了，也不止他一个人啊，当时游戏报的主编李宝家，他后来写了鼎鼎大名的官场现形记啊，里面有一个名叫胡敬孙的奸商竟干炮制假药谋财害命的事儿，映射的呢就是孙敬湖。在多方文人的揭露之下，孙敬湖的这套蒙人招数最终被揭穿啊！只不过为时已晚，他已经靠着多年行骗积累了大把财富。纵使他晚年声名狼藉，但是这有钱是真的能使鬼推磨，是吧？他在上海滩依然是混得有滋有味。可以说这以次充好的现象在古代一直存在，是吧？而这背后的原因呢也比较复杂。首先来说，就是古代的生产效率太低啊，要是保质保量保真的话，那么做出来的产品价格就太高了， 对吧？而那些以次充好的奸商们呢，他们会贪薄成本，以此赚取暴利。如此一来，善于偷工减料的奸商就能凭借低价优势抢占市场，倒逼着整个行业在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方面内卷。反过来说，消费者在假货盛行、以次充好的市场上消费的时候，必然会拼命压价，对吧？然后呢，这个卖家为了保本，又会进一步以次充好。啊，这种底层互害的环境在短时间内非常难以扭转。其次，咱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宋代的行会并不是完全自发的民间组织，而是受到官府严密管理的。官府借助行会把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牢牢管在手里，对吧？可问题是，很多造假者的背后恰恰就是官府势力，人家早就懂得什么叫权力寻租，什么叫官商勾结、黑白通吃了，是吧？只要奸商上缴足够的保护费，那么假货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盖上官印，在市场上流通。之后呢，双方就可以合谋分赃啊！就算有律法、有监管，那也是形同虚设的废纸。最关键的一点是，咱们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可是传了几千年的，是吧？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也根本没有什么产权保障，家里的这点东西随时都有被朝廷割韭菜的风险。既然是朝不保夕的状态，那么很多商人的理性选择其实就是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况且古代的很多生意往往是一锤子买卖啊，说白了，只有掺假以次充好，才能快速回笼资金。因此，捞一笔就跑，成为了这种畸形的商业环境下商人们的普遍生存策略。当然了，古代这样的情况，暂且还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没有现代化监管和问责机制，是吧？但是到了现代，还有孩子喝奶变成大头娃娃，燃油车装食用油，鼠头变鸭脖，鹅腿变鸭腿的事儿。那么这又该是谁的责任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